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呢，我们要进入雅歌的第一集，也是《传道书与雅歌》30集里头的第21集。在正式进入研读雅歌之前，我们需要先有2集的时间来介绍一下雅歌的总论。这一集呢，第21集就是雅歌的总论一。雅歌呢，可以说是一首最伟大的歌，因为它是关于爱的歌曲。几个世纪以来，关于雅歌的讨论并没有达成共识。对于这卷书卷的几乎每个方方面面，都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种不确定性有很多的原因，包括了它的情色、语言跟主题，还有书中根本没有提到上帝，缺乏了任何跟救恩历史相关的内容，以及尽管有情色的语言，但是书里面并没有明确的道德教导。许多人呢，对于在圣经的正典里面出现这样明显的爱情诗感到很困惑，也因此呢，质疑这些内容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些诗歌的主要目的是在描述男女之间的爱吗？婚姻中的爱？还是这种人类关系实际上是用来比喻上帝对他子民，就是以色列啦、教会或者是个别信徒的爱呢？这一卷书里面包含了许多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词汇，尽管大多数都是香料啦、植物等的名称，因此呢，只影响了我们对细节的理解，而不影响最主要的思想。由于呢，原始的文化跟当代的读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许多比喻的意义是难以理解的。比方说，将女孩的头发比作从基列山下来的山羊群，这里可以参考一下雅歌的4章1节。鼻子呢，比作是一座塔，显然是赞美的词汇，但是对现代的读者来说未必是这样的。雅歌呢，跟所罗门还有他所描述事件的关系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呢，《列王记上》11章1到8节里面提到所罗门他有700个妻子跟公主，以及300个妾，这似乎排除了他作为男女理想关系模范的可能性。有人建议说，这卷书是预言，目的是在描述上帝跟他子民的关系。也有人认为作者在讲述历史事件，但是仍然认为这卷书的主要目的是描述上帝跟他子民的关系。这两种方法都认为文本的字面意义不是它主要的含义，并且反映了这样的观点，也就是人类的爱，包括他的身体跟感官方面，不值得纳入神圣启示的经文里面。尽管这种方法的流行程度有所减少，但是这种方法在教会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面都占着主导的地位。那许多偏离这种方法的人就会被逐出教会。很少有人会认为雅歌是作为预言来写成的，这里的预是公寓的预，因为呢，它缺乏了通常用来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类意图的线索。通常呢，更喜欢预言解释是为了更容易处理情色语言跟主题，这可能反映了一种解释的方法，而不是代表原本的作者的意图。就好像有一些旧约学者指出的， 文本的权威应该在于作者的意图，而不是他的预言解释。许多圣经的学者跟领袖预言地解释了这卷书，并且在历代信徒里面实际和灵修上得到了帮助。必须呢，在灵修上有益和解经上得出的结论之间要做出重要的区分。解经家呢，经常确认的观点在圣经其他经文里面是正确的原则，但是这些观点是否可以从雅各的文本中确定他的解经是值得怀疑的。现今的普遍共识是雅各描述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但是这个结论并没有带来对这一卷书的目的或者是他讲述故事的任何共识。这一卷书呢，是由多首不同的诗歌组成的，但是没有通过叙述的框架把这些诗歌明确的连结在一起来讲恋人的故事。有些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庆祝人类爱情美好和美德的诗歌集，是由不同时期的作者撰写的。有些人认为这些诗歌在古代以色列婚礼庆祝活动里面来使用，而另外一些人则提出这些诗歌的材料最初应该是来自古代世界盛行的生育崇拜。尽管律法书跟先知书谴责这样的做法，但是这些做法仍然存在于以色列。某一些表达方式跟主题，比如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在这一卷书里面反复的出现，暗示了它统一性跟可能的连贯故事。同时呢，这个故事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有些人适当的把这一本书卷呢描述为一个印象派的拼贴画，而不是描述性的叙述。关于谁在各种对话里面发言的模糊性，增加了这卷书的不确定性。有些人呢，将这一卷书比作是没有舞台指示的戏剧。由于这种模糊性，必须要做出一些假设，以从诗歌中建构一个统一的故事。对于恋人故事的重建，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其中一些可以在文本或神学基础上被否定，而其他一些是可以被认为不太可能的。或许相比圣经里面的其他书卷，更难将雅各的一种特定解读看作是正确的解释，因为它可能性太多了。在学界呢，也有可能对雅各的多种解读做出评价，认为说呢，某一种特定的解读可能是多种合理而且是可辩护的解读的其中一个方法，并且这样的解读或许没有过度扭曲文本的意义。关于文学的类型、语言和比喻的性质，书卷中教导的主要观点，书卷中讲述的故事等等的这些内容，我们当然必须对文本的本身做仔细的研究。但是就雅各来说，即使是最仔细的研究，也会让我们得出几种的可能性，而不会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同时呢，对这些问题的决定也将应用在文本里面，而且决定了整卷书卷里面各种细节的解释方向。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已经超出了这卷书的范围，但是重要的是要识别其中的一些问题，而且鼓励仔细的去考虑雅各书里面的一些基础的问题。以上呢是关乎雅歌呢是一首最伟大的歌，是一首讲述爱情的歌的一个初步的说明。再来往下，我们来探究一下雅歌的日期和作者。雅歌呢是从一句话开始的，很多人认为这句话确定了所罗门是作者的这个身份，因为雅歌的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了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里所罗门的歌的这个的这个字呢，使用的这个希伯来文的介词是表示作者身份的一种常见方式，但是这个介系词也可能意味着关于所罗门的雅歌，或者是为所罗门而作，或者是由所罗门委托的雅歌。 所以这个的这个介系词可能性有很多种。因此呢，关于作者的决定需要根据这句话以外的某些依据才能够断定。雅各的一章五节和八章的十一到十二节里面提到所罗门，但是提到所罗门呢，并不一定是把所罗门跟这些诗歌联系起来。我们来读一下一章五节跟八章的十一到十二节。一章五节的经文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击打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八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是所罗门在巴黎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那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不过三章的七节九节和十一节里面提到所罗门，却是把所罗门跟这些诗歌联系在一起。我们来读一下三章的七九十一。七节说，看哪，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九节，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城华轿。十一节，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而一章一节里面提到所罗门，也在某种程度上将所罗门还有这卷书联系起来，即使一章一节并不能确定所罗门就是雅各的作者。许多人呢认为这个故事涉及所罗门跟他真正爱的一个女子的关系，还有跟他为了政治权宜而娶的妻子形成对比。也可能呢，所罗门在描述如果他按照因着他著名的智慧和洞察力生活会是怎样的情况。其他人则认为所罗门不是书卷里面的英雄，因为书中有3个主要角色而不是2个。那当然这样的说法有时候被称为是牧羊人假说。根据这样的观点，一个爱上家乡牧羊人的年轻女孩被所罗门带到耶路撒冷，成为他后宫的其中一个。尽管这个女子作为所罗门的妻子可以享受宫廷的辉煌和利益，但是这个女子拒绝了所罗门的追求，最终呢，就回到他真正爱的牧羊人身边。这种说法就是牧羊人假说。在19世纪之前，对所罗门的提及被理解为确认所罗门是作者。许多否认所罗门写这一卷书的人仍然承认，一章一节的声明很可能就是关于作者身份的宣告跟声称。所罗门作为作者需要一个接近公元前10世纪中期的日期，这个跟他在文学追求和对智慧以及自然领域的兴趣是相符合的。今天呢，许多人质疑传统的日期，最主要是因为有一些语言的证据表明了雅各这一卷书呢是写于较晚的日期。这一卷书呢包含了一些语法特征，是更符合后期希伯来文的特征，而不是所罗门时代的那个希伯来文的特征。尽管其中一些可能反映了所罗门时代希伯来文的方言差异。书卷中呢，还有一些可能是借自波斯语或希腊语的用词或词汇。同时呢，书卷里面也有一些符合早期的日期的语法特征。因此，虽然说要用语言证据来决定作者是谁，这个其实还是模棱两可的。目前，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所罗门写了这卷雅歌，因此我们也很难确定雅歌的日期或作者。这一卷书呢，从女性的角度来描述了爱情跟浪漫，有些人认为它可能至少部分是由女性写作的。四世纪的底波拉之歌，还有撒母耳记上2章1到10节的哈拿的祷告，以及路加福音1章46到55节的玛利亚的祷告， 很可能也都是由女性创作的。有鉴于雅歌的作者和日期缺乏明确的指标，所以呢，说部分由女性创作雅歌的这个建议就没有办法被立即的否定。幸运的是说，我们对这卷书信息的理解并不是依赖于对作者或者是写作日期的精确知识，甚至有可能这些不确定性也是雅歌这卷书设计的其中一部分。就好像有学者说，雅歌的环境可以位于不同的时代和地点，这本身可能表明了这卷书它的目标在更广泛的谈论爱，而不是限于特定的历史情境。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上一堂课呢，我们讨论了雅歌这卷书的作者跟写作日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探讨所罗门跟这卷书的结构。所罗门在雅歌这卷书里面的角色，还有他的作者身份，书的日期，统一性和故事情节全部交织在一起了。那一些将这卷书看作是诗歌选集的人，通常认为没有故事，各个诗歌是由许多不同的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写成的。可是认为呢，这卷书包含统一故事的人，对所罗门在书里面的角色的理解将会极大的影响他们对故事的诠释跟理解。作为呢拥有许多妻子的丈夫，所罗门的坏榜样是他作为作者的一个大问题。他在创作和收集智慧方面比应用在自己生活当中似乎更加的擅长。尽管呢，也许他灵光一现的这些智慧让他可以描述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理想关系。也有可能呢，雅歌这卷书根本就不打算讲所罗门的故事，而所罗门在书里面更像是一个文学装置，而不是故事中的角色。有部分学者呢，主要是根据雅歌书里面的思想单元来划分整本书的结构，而且他也建议书里面描述的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所谓的三个角色的观点。也有些学者认为这卷书讲述的是一种理想的关系，而不是实际的关系，角色是代表所有恋人的典型形象。诗歌呢，可能描述了他们从恋爱到结婚以及之后的关系，但是呢，诗歌的精确度不足以让我们知道某一个情节在他们关系中的具体位置，这使得很难认为说三章六到十一节的婚礼场景之前的内容描述的是恋爱，而之后的内容描述的是婚后时期，蛮难的。就好像也有学者说的，在雅歌当中，恋爱的所有复杂情感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一些令人困惑的波动循环。这些诗歌呢，是关于爱情跟浪漫的来回切换，对关系的时间顺序好像不太关心。那也有学者说，雅歌是使用了一个拼贴或者是万花筒一样的场景，暗示了一个故事。这就类似于莫内的印象派画作，或者是德布西的印象派音乐。以上是关乎所罗门和雅歌这卷书的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再来，我们要讲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雅歌跟性道德。这卷书里头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雅歌缺乏明确的道德教导， 也许雅各的二章七节、三章五节跟八章四节是例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三节经文的内容。先看雅各的二章七节，经文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再来我们看三章五节，经文的内容跟二章七节几乎一模一样。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最后我们看八章四节，八章四节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三节经文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看起来这三节经文是缺乏明确道德教导的例外。那缺乏明确的道德教导呢，可能跟书卷的目的和智慧的教学法有关系。这一卷书呢，描述而且赞美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跟浪漫，而道德教导的讨论会削弱雅各所要表达的基本观点。在谚语的教学里面，个别的谚语通常捕捉到真理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对一个主题进行全面的处理。即使道德跟伦理的考量显然是相关的，人们也应该将适当的道德和伦理原则应用在生活里面。雅各唯一的背景是圣经正典的背景，他可能预设了道德价值必须来自于更广泛的传统。有学者说，如果我们看更广泛的圣经背景，我们会非常清楚地看到古代希伯来人拥有非常严格的道德规范。婚前性行为是被禁止的，通奸被认为是更严重的罪，所以雅各并没有给我们违反上帝子民道德规范的许可。在这边呢，尊重雅各的诗歌体的形式也是很重要的。根据学者的说法，诗歌体呢是以艺术的形式对人类经验的诠释性的一个呈现，它是一种更集中形式的话语，通过使用图像、符号、典故、隐喻、名誉、情感的词汇和多重的意义来实现。这些文学手法的丰富性呢，使得解释爱情诗呢变得非常的困难。对于雅各描述这对情侣的性活动的方式和程度有广泛的意见。也有学者指出，雅各里的浪漫遭遇是通过语言的间接性、暗示、双关语和隐喻来描述的。所以学者补充说道，这里和其他地方的亲密形式尽管可能强烈暗示，但是从没有被字面描述。此外呢，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读者可以在任何的地方找到性暗示和双关语。就像美丽一样，双关语呢是在于观察者的眼中。这就赋予了文本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它既可以被非常明确的阅读，也可以被微妙的阅读。那些将雅各的语言视为是有明确性描写的人，几乎在每个场景里面都可以找到人体解剖和性遭遇的部分。这样的解释呢，会使得对雅各的诠释变得非常的局限，就比较难以认识到关系的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方面。并且呢，通常认为旧约其他部分的道德教导对于解释雅各好像没有多大的关联。这一卷书呢，几乎可以肯定是关于爱而不是关于性。亲密的描述呢，远不止于是身体的性活动。就好像学者所说的，雅各关于性爱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是这个必须在最广泛的背景下来看待。因为两性之间的爱不只是身体的表达，雅各里面的恋人是以许多其他方式互动，互相赞美彼此，一起到乡间，静静地在彼此的陪伴中，他们的相互承诺不仅仅是为了身体的快乐。 认识到诗歌语言的本质，以及雅歌里面描绘情节的微妙和保留的方式。比如说四章的十二节到五章的一节里面描述到这对情侣的性经历的方式，这样子的方式呢，使读者能够欣赏呢，爱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而不只是身体上的互动。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雅歌如果被放在更广泛的圣经背景里面的时候，在创世纪的一些早期的章节里面，上帝创造了亚当，并且为他造了一个合适的帮手。这一段记载呢，清楚地表明，人类不是为了独立跟自主而被造的，是为了关系而被造的。上帝呢，为男人设计的伴侣不是一个低劣的伙伴，而是一个能够补充男人弱点的帮手。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上帝设计的一个基本部分，表明呢，合于一体的关系远不止于身体跟性活动。堕落和上帝对人类的审判，给男女的关系带来了显著的功能障碍。男女的关系里面经常观察到和经历到的东西，跟上帝原本的设计是大不相同的。希伯来圣经，也就是我们说的旧约圣经，很少讨论到男女关系应该怎么运作。我们似乎也经常瞥见功能失调的关系，比如说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他的家人，大卫和拔示巴，暗嫩强奸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还有所罗门跟他的妻子。这些都是功能失调的关系，但是如果按照上帝的次序运作的关系，我们好像在圣经里面更少见到。箴言这一卷书呢，经常对比婚姻关系的正面跟负面的潜力，但是我们仍然想知道这种按照上帝设计运作的一体关系在实践的层面里头是什么样子的。雅歌这卷书很可能就是这样子的男女关系的一幅图画。我们在雅歌里面看到的关系是以爱、相互尊重、赞美和喜悦彼此作为特征，就好像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通过观察这种关系，而且听取角色之间的对话来学习。雅歌呢，这一卷书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将我们带入这一对情侣的经历当中，让我们间接的参与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学到了上帝设计的一体关系应该如何运作的重要内容。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愿上帝祝福您福杯满溢，平安喜乐。